所以呢，就是它不管从陆路上还是海路上面，都是一个中心。你就看到神的一个预备，就是当时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资料，在那个凯撒利亚的这个人口大概是50%的那个罗马人，大概意大利人嘛，大概50%的犹太人。就是我读经的时候这个感动，就是我看到神的手的一个预备啊，就是那个。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就是听牧师讲到有什么想要分享的，有没有？谁愿意分享？
我可以分享一下。今天，
好
那我马上5点钟我就要走了，所以我先，
的，好的。
就是，其实今天，讲了很多内容嘛，我觉得，最让我，就我们上次那个主日学，我们也讨论了那个，就是在律法和这种福音之间的这种转换，因为我感觉这堂道就是把我们那个疑问给解决了吧。就像那个彼得在削皮匠家里住，其实他上周的那个讲道就给这周的讲道埋下了伏笔，就是当那个哥尼流被感动，就是去请彼得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从旧约直接跳到新约，这就是一个。就是跟那个彼得住在俏皮匠家里这种伏笔就解释清楚了，是他从比如说俏皮匠他是在如果按照律法来看他的话，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嘛，那个哥尼流其实也是啊，就是外邦人嘛，也是属于不洁净的，但是上帝的拣选，上帝的福音。就大过了这个律法，在这种从旧约跳到新约的这种跳跃，也是对上周那个焕辉姊妹还有我的一个疑问的一个解答吧。就是我们的福音使命是大过律法的，律法的。所以还有，这是我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得着，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以福音为重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在律法之上啊。但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心是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去拯救万民嘛，就是这种福音的这种使命是不是在我们的心中？那这样呢，我们可以。其实在是我们不是受这种律法所约束的，像彼得第一次住在俏皮匠家，第二次就去到那个哥尼流那边，或者哥尼流被上帝所拣选，这种然后第二个感动就是说，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吧。其实我以前也有这种律法的捆绑，就我觉得教会的事情，就是大过一切，然后甚至我的家人我都可以不顾了。但是现在我今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就是在我家人事情上，我觉得，就是我一直在，也是我上次说，回答那个焕辉姊妹她的问题吧。换位姊妹上的问题，我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其实上帝已经帮助我在今年已经在这方面有个转变，就是我以前是教会的事情，我就我的家人，比如说我妻子，她说你整天做教会的事情，不管家里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很气愤，我就想我这个气愤是从哪里来？是一种自以为意，就是我觉得我做教会的事情，把家里不顾，虽然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这种气氛是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正义的事情，所以你说我什么，不管家里，我就觉得很气愤。所以我现在有个转变，就是 就上帝他就是把你的家人带到你的身边，让你去，用这种福音的心去对待他，就不要去以为自己做教会的事工就很了不起啊，就面对他们责备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气愤。我觉得今年有这种转变，就是把我的家人，我要把我的福音带给我的家人，这个转变，我觉得是蛮大的。然后这个借着这个转变呢，我那种自以为意的心，然后也不能说没有了，但是说已经很少了。然后更多的怜悯，然后对妻子有更多的理解。更多的温柔吧，就不会。他说我，大部分时间我都没什么事儿，都是会跟他开个玩笑就过去了。有的时候也会有冒出来，那种自以为是的心冒出来。所以这种，我觉得从律法，从旧约到新约的这种跳跃，其实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。当我们真正完成这个跳跃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跟我们家人。我们身边人相处过程当中，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觉得这是我的领受，也是我最近生命的一个改变，跟我的一个看见吧。就上次讨论之后，我回去也思考了这个问题。比较说的比较乱，但是核心的就是从律法到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跳跃上，然后就是。然后结合，你所谓的施工服侍上帝，还有服侍你的家人上的一个统一，然后带来我生命的改变，就这么就这个分享。
谢谢何昭弟兄的分享。就是我也很感恩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，我也能理解，我也看到，就是说在你身上一些就是变化。其实这个夫妻关系有时候真的不是特别好处理，我觉着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磨练吧。确实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说你能不能讲一下，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在具体的就是一些细节上面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做到这种平衡呢？比如说你要是服侍教会啊，他在那边埋怨，你觉得这是不是100%的矛盾，还是说可以就是做到一些平衡？你怎么处理？举个例子。
就比如说，今天我们家其实是在卖房子吧，就是我们把房子挂出去了，然后去别人来我们家看房子，刚好这个时间点呢，就是在2点到3点钟之间，然后我心里其实很着急的，我很着急，我觉得我这个让我没办法服侍神，我觉得我其实心里很着急的，早上心情也不是很好。后来我就心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给上帝祷告。刚好今天的那个灵修，就是箴言的那个，讲到那个，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，然后愚昧的妇人呢，就是拆毁，亲自拆毁，自己的家嘛。然后我就心里很不舒服，我说您不是在拆毁我吗？对吧？就是。因为一旦我不顾及家，只是为教会的话，他就会有很多的埋怨在里面。然后我就心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然后后来发现，哎，他也没有管我去服侍教会的事情，就是他也会同意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是2点到3点，然后现在我在这个图书馆里面，我就找网络，我在哎，我说他就跟我一起，其实跟我一起想办法。怎么让我能够服侍？然后他也将就了，他也在外面就带着小孩子，一直从2点钟一直玩到现在吧，一直到现在都在等我。也就是说，看似好像我们失去了一个服侍的机会，实际上就是当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的时候，你那种。内心的那种苦读焦急会越来越少，就是更多的交托，然后发现妻子，也不是那么，就是也不是那么蛮不讲理， 他有他的焦虑，他有他的忧虑，但是当你去配合他的忧虑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去蛮不讲理的去拆毁。就是很多时候，其实，就是祷告交托吧。然后今天那个叶子弟兄也给我帮我播放视频，我也解决了我一个焦急的事情。所以大家一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分担，就是你去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好了。我现在没办法服侍，对吧？或者说我会有可能会迟到，你就去找弟兄姊妹帮你担当。然后你整个过程当中，你对你的家人是一颗福音的心，我觉得上帝都会祝福的吧。就是我对他的，哪怕我的，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也在很犹豫，我是不是在牺牲，真理，牺牲出卖主耶稣来，换得家人的得救。我也这种事情，让我也很纠结。但是当我最近就是我越来越多的发现，上帝是把我家人得救的使命放在我身上，所以我的重点也是在向这方面传移。也今天的讲到其实也更多给我的一些鼓励吧，就是我的心事就是我的家人得救，就是妻子得救，包括我父母、岳父岳母，然后我的孩子得救，我的心意就在这里。至于我是不是在出卖主，我觉得从我心里的领受来看，我好像没有。但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也要小心这个事情。
好的，谢谢分享。我觉得是的，人呢，就说经常这样的话，他会松懈的。就是偶尔一两次的话，我觉得人的软弱，我觉得神是理解的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是这样。你是不是5点钟要走了？谢谢你的分享。
感谢主。
向弟弟问好，向孩子们问好。
好的，谢谢。
Esther，你刚才在说那个愚昧的妇人拆毁家事这个话，就是我也是一直引以为戒吧。就是跟那个家里面说话的时候，我还是比较注意的。而且就说自己信主之后嘛，我觉得就说如果说的话太那什么，我觉得真的是在羞辱子民。我不知道，就说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姊妹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？Esther，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地方？请你分享一下。
Hello，我是丐帮。
丐帮弟兄呢，就请你分享。
这个艾斯特还有你来讲，是我闺女、我儿子他俩的名字，
是你
头
呀，不
像
是 Esther
帮。
啊，是你，好的。
对，因为我那个号不知道咋回事登不上去了。其实何昭分享的挺好的，就圣经的金句。然后也是我们那个男士英、女士英，就是经常说的经典名句。也鼓励弟兄姊妹，做一个智慧的人，做一个完美的弟兄，效法主耶稣就是。所以说，弟兄有弟兄的软弱，姊妹也有姊妹的软弱，每个人都需要。就像那个今天牧师分享的，对啊。撇弃我们过往的这些骄傲，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没什么好骄傲的。人就是来举那些谦卑的人，来击打那些骄傲的人。所以说，你像昨天我是本来想着下载那个视频，也就是昨天晚上下载视频，就今天早上北京时间第一场不是。折腾了一两个小时啊，没成功。到最后，半夜1点多的时候，我又重新启动了一下电脑，最后下载成功了。 但是那个感谢主，我们的叶子弟兄也半夜，也起来做好了准备啊。早上8点半的时候，我就准时上线啊，一看他们也都在，感谢，就是弟兄姊妹彼此同工，彼此配搭啊，就随时做好准备，万一有个应急的突发事件啊，有一个帮手，就不耽误神的工作。所以说，何昭，下次啊，你要是这样是来不及，你可以找我。我晚上的话，经常时间都比较富裕一点，有电脑可以开着。白天的话，又得孩子都在家，又得陪他们，两个孩子都吵都闹的，可能就是相对比较麻烦一点。但是晚上的话，两个人都睡觉了，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。但是何昭晚上要是来不及的话，可以找我啊。感谢主了，今天也是感谢我们的下乡姊妹带领我们的主人，成人主人是，上帝祝福你。
谢谢丐帮弟兄的分享啊。一般来说，谢谢啊。就是你想到，确实大家服侍的时候，应该就是说互相的这个支持，互相的这个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子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刚才我看那个牧师刚才分享，就说那个得救嘛，我们自己就是好多自己在自己的读书过程当中，你觉着这个是不太可能得救的人，或者自己就说不太可能这份恩典临到自己头上，但是确实最后这个恩典也临到了，就是我们的头上。就是刚才看到那个哥尼流那样子人，然后包括那个西缅，包括这个支派当中，就他是没有受到这个摩西祝福的一个支派嘛。但是最后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新约时期嘛，这个支派实际上还是没有忘记，就是我。坚信，就是说，不管就是说，我们传福音当中，或者是说，在自己的就是灵命当中有多么困难的地方，但是我就是始终没有忘记，我们也始终不会离弃我们。其实我就说，你常常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或者分享那个时候啊，就是经常分享，就跟别人分享，就是建立自己的信心。我觉得也会建立我们就是弟兄姊妹的信心吧。我不知道，就说大家怎么样想，就是丐帮，你觉得你自己得救观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？
这种事情，就是它就像，就说难听一点，就像，女性的那个经期似的，它是时常有，时常没有，时常会出现这个事情，时常又感觉自己，又干了很多的坏事儿，就不讨神喜悦，总是就是不值得被神拯救，可能自己又，怎么那么好的恩典临到我？然后临到我了，然后我又不珍惜，然后我就撇弃了这些一系列的恩典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心中有苦毒。其实有时候在想，遇到这个光景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们越不愿意去聚会啊，然后时间长了就越不想去聚会，越不想去聚会就停止去聚会了啊。这个时候都感觉啊，反正自己都已经破罐子破摔了。有时候有这种光景，就在这个信主的光景之中，就常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你即便你像牧师说啊，那个去西缅是没有被摩西祝福的这一句啊，就好像那个摩西当时惩治可拉一党那250个人啊，可拉一党，可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可拉的后裔，他们又重新写了赞美的诗篇，很多可拉后裔的诗，也就是说，可能我们这些人，我们的。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父辈可能并没有蒙得了这个救恩，但上帝有奇妙恩典，借着这个时间，借着我们的自己以及我们主这个恩典，就白白就领导我们了，让我们真正借着某一次的京剧或者某一次牧师的祝福，某一次弟兄姊妹的分享。以下的这个亮光就激发了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就如火调旺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高潮低谷，都会遇到那个火热，也会遇到软弱就是保罗他自己也说，我夸的没什么可夸的，我就夸我的软弱。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其实不配的时候，其实神也就知道我们自己谦卑下来了， 然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总感觉自己就是自以为意的时候啊，自己啥都好啊，这个时候反而是就是危险的时候啊，这是我就是这3年疫情期间总感觉也是自以为意啊，自己都挺好的啊，国内这些各种的磕磕绊绊各种的问题啊，我是庆幸的啊，感觉自己就是貌似自己就是。就相当于那种啊，我自己已经是犹太人了啊，管你那个外邦人死活呢，好像这种感觉啊。所以说今天这个经文啊，牧师的分享也是点醒了我们自己啊，我特别是我自己啊，服事中也好，家庭中也罢啊，以及给孩子啊，给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还有给国内的这些亲朋好友，都有一个点醒，让自己也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啊，特别是在给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遇到类似光景的时候，类似这种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理的这个障碍，让他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，我们怎么去克服，与他们去沟通啊，谢谢了，谢谢。
是的，就是你讲那个自以为意，我也是。我很多年之后，我都觉得不太看自己不好的地方，觉得总是看别人说这个啊，这个。但是自己看完之后，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说，在敬虔的方面，就是在就是说怎么说呢，这个圣灵接受的那些果子方面，真的是差得很远。我觉得，确实就是说，甚至是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吧，就说。哎，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可爱呀！我觉得没办法去跟他传福音。我觉得就是说，也感谢主吧。就说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碰到一些事情啊，会别人被别人欺，就是欺负啊或什么的，就是锻炼自己吧。怎么样？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就是说去祝福别人，甚至就是说你想到，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斯蒂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说出来就是说跟主几乎差不多一样的话，就说不要去啊。就是怪罪这些人的罪吧，求神饶恕他们。我觉得，就是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。就说有一颗福音的心，确实是真的是很难。但是我觉得神他一定就是说会，也希望我们能过这一关，也会带领我们过去的。然后就是对自己灵命上的一些软弱吧，我们就说看到了。也去，就说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也去求神的这个带领吧，跟帮助。就说这是我的一些体会，跟大家分享。其他的就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需要分享的话题？我看看谁在这边要，雪松在不在？雪松弟兄，你有没有要分享的？
啊，我在。
啊。你现在都好吗？很久不见你了。
哦，还可以，还行。
哎。
我今天听到的感触就是，牧师说的那个哥尼流作为家里的，就是能够受神感召的人，应该是在家里，就是要有这种榜样的作用。